温暖，
好暖，
很暖。
看啊，牧者们拥抱在一起，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嘿嘿，好戏在后头，一二三，开门。
哇，
耶，
看牧者们打开心门，分享喜怒哀乐，
彼此带球，相互打气，生命更新，
这更美
更善。
咦，这里啥地方啊？
这里是
牧者抱抱团。
亲爱的牧者团友们好，我是乐意，这里是牧者抱抱团，逢周二有我们的开心团契。
对对，我是吹开大家心门的清风。
对，我们一起打开心门，享受主爱满满。
大家好，我是小光。
还有注重灵性健康的我们的传道嘉宾呢。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关灵。
那我们都知道了，我们2026年呢，开心团契有个新的主题，那个主题就是全人健康，全人健康才可以为主发光。我们在春节特辑已经谈及我们的身体健康，现在这个时刻我们要谈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健康。上周开始，灵性健康的第一炮呢，就是照命。
之前我们也提到，我们的照命就不是单单接受呢上帝的一个指令然后去执行，背后呢更重要的元素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呢这个照命就跟这个灵性息息相关了。
灵性健康才能去听到神的照命，而这个照命呢，你怎么去看待，怎么去理解，也影响我们的灵性健康，是相互影响的。那上集呢谈到蒙召对于坚持当牧者的重要性，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谈蒙召这个主题。谈什么呢？等一下就知道了。
好的，那我们每次都会先有一些身体健康的小妙招给大家，那现在听听健康达人会给我们什么样的介绍吧。
各位牧者，谁愿意先开门呢？
好吧，我来。进来吧，我的心就是这样。
我接纳你，
佩服你的勇敢，我也来开心。
我也开，
你们都开了，
我也开。
牧者们，让我们一起打开心门，参加
开心团契。
牧者们好，我是健康达人，主持派给我的任务就是和您分享健身养生小知识，帮助你做个健牧。
健康达人你好，我一直都很喜欢吃鸡蛋，因为它的营养好丰富，但有人说吃鸡蛋会影响胆固醇上升，那应该怎样吃才比较健康呢？
你说的对，鸡蛋的营养确实很丰富，每颗鸡蛋的胆固醇平均有230博克，而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有许多研究发现 70-80% 是由肝脏自行合成的，透过食物吸收的外来途径大约是 20-30%， 所以健康成年人每天适量的食用鸡蛋并不会导致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增加的。不过呢，怎样吃蛋还是要留意一下，有些人喜欢吃煎蛋或者炸蛋，因为味道很香，但要注意不要摄取太多的油。另外，卤蛋和茶叶蛋的风味很好，不过钠的含量就比较高，不要吃太多，因为钠摄入过多的话可能会导致高血压。皮蛋和咸鸭蛋的钠含量也高，也是要留意的。也有一些人喜欢吃生的蛋，蛋壳上可能有细菌，特别是免疫系统比较弱的人就更加要小心。而其他鸟类的蛋也有同样的问题，最好还是煮熟以后才吃。简单来说，每天吃1-2个熟鸡蛋，蒸煮或水煮的，就又安全又健康啦。
健康下是
原来吃个鸡蛋也不简单，总的来说鸡蛋还是好的，所以呢我们用来送礼应该也不错。
对，那我们的主题出来之前先玩一个游戏，引出主题更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游戏叫你最需要的礼物是，现在呢我来开始。关宁，我觉得你最需要是一个奖章的拟写器，我现在就把一个奖章的拟写器送给你， 这个写奖章的机器是有特色的，跟人工智能不一样，它不是完全你不用动手，而是你有跟他合作，你就跟他讨论，然后呢他就帮助你明白神的旨意，就把奖章又经过思考，经过他的协助之下，用高超的效率完成，保证你开心的。你喜欢不喜欢呢？
哇，我已经眼睛都睁大了，收到这份这么特别的礼物，非常的惊喜，非常的喜欢，谢谢乐意老师，
真的送到你心里去了，真的好高兴
有没有多一份也送我一份
啊？对，四位传道人如果有我都先给自己一份呢，对吧？
那你开发一个这样的礼物吧，很诱人呢、啊、
对，所有人都喜欢、
哦、换我来猜，乐意老师最需要什么礼物？现在还是新春的时候嘛，送一个祝福作为礼物，可以透过空气电波也可以送到你身边的，就是祝福乐意老师在新的一年里面身体健康，灵魂兴盛，服侍呢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喜欢吗？
谢谢，很喜欢，身体健康，灵魂清醒都喜欢，但服侍力上加力就是说还是得
有力就没有关系你有工作但是也有力
哦。老板就希望我们的工作，那老板你也送礼物给师母吧。
我送给师母的呢，我不是猜的，我是记得他之前曾经提过的，我就送师母一个运动的动力，因为之前师母有提过啊，他希望多做一些运动，但是好像有时候没什么动力。
哎呀，太好了，我其实也是想到啊，新春开始了，我要有一个这一年的新的锻炼的计划，如果有这个礼物就能让我的计划成为实际，有的时候常常有计划但没有去实行。谢谢清风老师给我这样的一个礼物。我呢想送给清风老师一个扫地机，就是帮着可以做家务的，这样呢清风老师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跑步了。
这个太好了，我想我家里面的姊妹应该比我还要高兴啊！所以呢，我们刚才都感受到了，当有人想到我们的需要，送礼物给我们，我们都会有一种被爱的感觉。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当神护照我们，其实是把我们也当成一份礼物，送给他所爱的人。不知道大家愿不愿意成为神的礼物，让神透过你去赐福给其他的人呢？
其实是愿意的。我就听过有一位神学老师说呢，照命的本质就是一份礼物。神看见某一群人有一些需要，他就很怜悯他们，然后呢就向他觉得合适的人发出一个照命，差派这些合适的人到有需要的人群当中。我觉得当我一从这个角度看自己的那个照命呢，就完全不同了。所以我就想问几位，首先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份礼物，神要透过你去祝福别人？如果是的话，更重要的话题就是神把你送了给谁呢？满足了他们什么需要呢？
其实照命的本质是一份礼物，这个角度我以前确实没有想到的。那今天这样一提呢，我细想之下，哎，觉得挺贴切的哈。那因为这个礼物嘛，英文 gift 其实也可以是恩赐啊。那我就挺同意，我们服侍的人都是神送给教会的礼物，也或者就是神给教会的祝福啊，恩赐。那我就觉得神把我送给了我所在的家庭，还有我所在的教会吧，让我可以有机会服侍我的家人，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角度，这个观念呢，对我很有更新，很有启发的。
你看你的照命有什么不同啊？当你觉得自己是一份礼物的时候，
就觉得哦，原来我们的服侍不只是单单付出的，而是很有意义的，很有爱在里面的啊，那种感觉也是，我是可以被别人需要，有我的价值的，所以哎，又感觉不一样
啊。你觉得你满足了这些你的家人还有教会弟兄姊妹什么需要啊？具体来说，
一个是关心关怀的需要吧，去聆听他们这样的需要。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帮助的时候，切实的可以付上行动的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服侍吧。
就是你是一个懂得关心的人，透过你别人就得到关心，
啊，我觉得说到礼物这个呢，我就觉得很感动。就是当我们想送别人礼物的时候，我们是很用心的去思考什么样的礼物最适合他，然后我们就去准备，然后就把礼物送出去。在这里说，我们被召呢，是上帝给我们自己的礼物，也是给别人的礼物，就非常珍贵啊，非常精心的准备。
哇，当我听到师母说这个召命不只是送给别人的礼物，也是送给我自己的礼物，我心中也是很被触动了。
对呀，因为这样的话就好像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礼物呢。但是我有一个有点不同的观点，我觉得这种想法呢，其实也是对服侍神的人的一个挑战。因为有不少的人呢，会觉得我是属于神的，我不是属于其他人的，神才是我的老板。但是当我想到原来我是神送了给其他人的礼物的话呢，好像我的委身，我对那个群体的顺服要更加强一点，因为我本身已经就是属于他们了。
对对对，因为我是礼物啊，我也要检查自己是不是一份好的礼物，会不会人家一拆开就都不想要。
对啊，而且礼物的话呢就不可以自主的转来转去了
啊，这些都是很好的启发。我觉得呢，神是把我送给一些被忽略的，例如农村的阿姨啊、信徒啊等等，还有我们一些残疾的听众啊等等啊。神要透过我满足他们什么需要呢？我觉得是被尊重的需要。可能神给我一个感动啊，就是很想看见被忽略的人也觉得自己有价值，他们也有权利去深入浅出的明白圣经，也有权利去表达他们的心声。我觉得神就把这一份催逼放在我的内心。
嗯，同时你也是神送给电台的一份大礼物。
哇，接下来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如果我们真是神送给别人的礼物，那到底神怎样准备你这份礼物呢？除了我们自身的意愿，也包括神安排我们的背景啊、天生的才干啊、经历啊等等啊，当然我们也有配合他、顺服他。那你们觉得神是怎么准备你这份礼物呢？
这个呢就引起我回想一些过往的经历。那我觉得呢，神给我的经历啊，一些过去的时光呢，都没有白费的，都被算数的啊。那我看到呢，神从我小的时候就给我有一些兴趣爱好啊，比方说很喜欢音乐啊，喜欢运动啊，就带领我在感兴趣的方面去发展啊。还有我之前的工作经历呢，也很奇妙，是跟讲话有关的，不断要讲话的。那所以呢，我觉得神是透过这一些呢来陶造我，一方面是属灵生命，然后也训练我的思维方式啊，还有给我讲话的这个训练，让我可以成为今天这样的服侍的岗位，成为这样的一份礼物，那是我之前自己没有想到的。
还有神准备你的声音，你的声音也非常悦耳
哦，感谢主，也是恩赐了，神的赏赐。
因为我现在主要负责的是一些行政管理的工作嘛，假如我要用这个角度去回首我的前半生呢，我会看见我比较年轻的时候的工作呢，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接触到很多很多不同的单位、不同的公司内部的一些管理的问题，但是那是属于一种宽度，很深入的就谈不上，因为我不是留在那边工作嘛。但是后来的工作就有机会长时间在一个单位里面，不是比较久的时间，就可以比较深入的把我以前接触过的问题在一个单位里面比较深入的去探讨去理解，那么呢就好像有了一些宽度，后来也有机会去建立一些深度，那么到了今天呢就好像稍微对一些事情会有一点点的把握呢。
就是神给你从前的装备，给你宽广的角度，也让你有深度的看问题，对吧？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同的服事呢，一是需要有宽度，第二也是需要有深度的。
我说一下上帝借着他赐给我的一些恩典来塑造我。首先呢，就是我从小成长的家庭呢是非常幸福和关爱的， 所以我从小很有安全感，我现在觉得这个安全感在我服侍中也是蛮重要的、我就可以很关爱很有耐心的去陪伴别人。另外呢，神赐给我的就是、我的情绪是非常平稳的，不容易上下波动、这个呢也在我陪伴别人的时候就非常稳定、就可以让对方也能够享受这份平静安稳的状态。还有一个呢，就是上帝给我一个特别理性的思考，就很逻辑、我做事情一定要找到那个逻辑，我就会很有效率。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呢，我做了好多年老师，所以也训练我说话的能力和口才，也给我很多的机会被培训。回头看呢，上帝呢借着这样的环境塑造我，让我可以很安静的很平和的去帮助别人，有耐心啊，这是非常感恩的地方。但是呢，我也不觉得说不好的环境就对我们不是一个塑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很平顺的环境，
对对对对，
有一些弟兄姊妹经历一些可能比较波折的，或者有一些困难的环境、那个反而也更成为一个特别好的操练和一个锻造的一个机会。
我同意啊，我突然就想起，其实神让我接触很多不同不幸的人。我不是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但是神真的让我有机会，同性恋的朋友啊，重病的朋友啊，丧亲啊，甚至囚友啊，都是坐过牢的。我就发现其实在逆境当中你怎么面对逆境也可以是一个要素，当然跟你个人的抉择也跟家庭背景等等有关系。而且透过让我遇到这些人呢，也装备我对别人的心更开放，就是能接纳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觉得确实像老师们分享的，神让我们经历了这些好的不好的之后，我也发现自己的心会更加的柔软呢，更加的能够去聆听，去更多理解别人。
我能给你什么？回应你所给的，我虽不配，你是我珍贵。世界是期待，但你看我为宝贝。
我能给你什么？回应是之前，你拣选了我，
献上我生命，为你所用，我所有一切，为你所思。而我有什么不能够给你？生命是你的。此时你给的，献上我生命为你所有，我能有什么不能给你？
生死在于你，受屈在于你，用我为你的尊贵祭礼，一生为你成为祝福。
我觉得我们刚才都很积极的谈自己对什么人来说是一份礼物，满足什么需要，也谈了神怎么准备我们，都是很正面的。但是我们这里呢是个很贴地的团契，对，要讲一讲有些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很多因素影响，这份礼物啊就不能发挥很好的功能，在别人拆开的时候还是会出一点的乱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如果有的时候神怎么为你开出路？我先说我自己吧，最近有机会静思，我就发现最影响我这份礼物发挥呢是焦虑。我是真的比较容易焦虑，我就真的很少忧郁那种，但是焦虑的状态比较多。 焦虑呢会使我除了心里有压力内耗之外呢，也会使我不自律，因为焦虑太多呢就会想，哎，现在先不要做这事情了，逃避一下，所以在家里就会看看视频啊，做做梦啊，还有吃东西啊，这样回来就更焦虑。但神给我的出路是什么呢？我觉得神是到最后才出手，因为我真的没有好好调节自己，太放纵，所以最后非不得已就来了一场大病。所以呢，在休息的时间就可以好好的亲近神，也面对神，也安静。
下一次可以在大病之前多休息。
我也是这样想。那你呢，清风老师？
我刚才有提过，好像是自己有一点点的有关行政管理的经验，但是有时候到了今天呢，我们会发现这个世界也好，或者是我们面对的这个环境也好，现在的这种复杂多变呢，其实已经超出了过去的那些所谓经验所能够处理的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自己可以如何做呢？我就要更加的依赖神。所以呢，我觉得回到我们讲这个礼物这个概念了，我这份礼物算什么？最后可能我这份礼物就是要让其他人看见真正的终极的唯一的真的最好的礼物还是神。
是不是希望别人打开你这份礼物就发现，哎，原来那个礼物就是神呢？
对，原来更好的礼物是神而不是人。
那么另外两位呢，
我会觉得呢，尤其是印象当中，如果遇到困难还有挫折的时候呢，我比较容易会想放弃，会觉得神也不一定要我做啊，也可以兴起其他人做啊，然后就想啊，躺平。对，我确实是有段时间刚服侍的时候，我真的以为摩西说他笨口拙舌是真的，后面发现不是，原来他是借口啊。然后也发现原来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有言语方面的训练的，那我就不再推迟了，就欣然接受有关讲话的服侍。那我是觉得神呢就好像我的最知心的朋友，我什么都可以跟他说的。那记得呢有一次在参加退休会的时候，那一次也是有点想放弃服侍啊这样子。然后呢在退休会上面呢就听到一句经文很扎心，就是以赛亚书42章16节，他就说，我要引瞎子行不认识的道，领他们走不知道的路，在他们面前使黑暗变为光明，使弯曲变为平直，并不离弃他们。那我就一下子很扎心，觉得我就是那个瞎子，尽管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但有神这样的鼓励，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他会带领我，不会离弃我，那就好吧，那就继续跟着神走吧，就又一次得到神的鼓励，所以印象当中那一次很深刻
啊。我觉得其实关凌说到，就是说遇到难处的时候就想逃跑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种经历，就觉得我搞不定了，好像这个新的事情发生让我束手无策，不能够活出我的那个过去的那种安稳啊，那种老练，干脆我就躲开这个困难吧，我就做我熟悉的事情。好，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一段时间呢，神就把我从我过去服侍的得心应手很熟悉的环境就拔出来，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这个全新的环境，我的同工啊我都不认识，我要重新开始，我就好像把我过去一切好像还能够自夸的一些东西呢就完全放下了，我不能带着那些东西过来。我平常是很沉稳的，但那个时候我是很慌的，我就觉得啊，我这么多年我积累的东西我现在全部放下了，我不能够倚仗那些东西，我要重新开始。好，所以这个时候我也很慌乱，也在问神，神你为什么让我服侍这么多年了还要经历一个新的挑战和开始。那个时候就很在意别人会怎么看我啊，我服侍的人群会怎么评价我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呢，我就越找不着我应该做什么，应该前进的方向是什么，就变成了一种负面循环。后来我就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说那我就从头做起，我就做我现在让我做的事情，我扎扎实实的去做，是一个挺长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呢，过去的一些积累呢又可以在这个新的环境中呢可以被使用出来，也是一个慢慢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也让我发现， 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躺在过去的成就上，就觉得我现在已经是最好的了啊，我现在已经不用再有什么新的突破了。
很好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日子久了就倚仗过去的经验，好像靠这些就忘记靠神了。当你回到最原本，就又要抱着神不放了。
另外呢，我们假如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重新接受一些新的任务的时候，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原来也是可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的，对于我们侍奉的信心呢，会更加的增强一些，而不是我只是在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岗位去服侍。
能不能说其实也有一种阶段呢？可能神在某个阶段就把你送给某些人满足某些需要，但是另外一个阶段可能又把你送给另外一些人满足另外一些需要，当然当中可能都有连贯性，但是又有不同。
而且呢，这一份礼物在他转正的时候呢，会变得越来越厚重，越来越大份的，因为那个礼物也成长了。
亲爱的牧者们，
亲爱的牧者们，
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
愿你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牧者抱抱团和您一起追求全人健康，陪伴你为主走得更远更稳。
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关于礼物的话题了，那么最后我们还是按照我们一贯的习惯呢，请大家就想一句话为我们空中的牧者打气，那么大家会讲到什么呢？
我先抢先讲，我把我后讲的你们讲了我那句话。亲爱的牧者，你是一份贵重的礼物，不要轻看自己。
我的呢就是，牧者们，大家作为礼物应该越侍奉越厚重。
各位老师，各位听友，你是神所赐的礼物
啊！我说一句非常文绉绉的八个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
哇，不知道听友们，你们觉得自己是不是一枝玫瑰啊？在哪方面是神送给别人的礼物呢？等着你的回应。
大家可以在留言板留言，又或者是透过短信电邮回应我们。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开头可以注明抱团。电邮呢就是抱团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谢谢空中团友参加开心团契，让我们彼此拥抱，活出主爱满满。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风，
我是小光，
我是关宁，
拜拜，
拜拜，下次见。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共甘苦共患难，只有同路人最亲。同流泪同喜乐，只有同路人最真诚。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我们内心发出同声的歌唱，赞美奇妙救恩。心灵可以相互理解，同路人一定要同心。